亲爱的你正在为转职烦恼吗？在找职缺、准备履历、面试的循环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顺利得到理想的工作。 Between Goals 的跨领域求职实战线上课，就是为了帮助你从确认转职目标到准备面试，精准的在履历面试当中呈现你的个人优势，让你自信的拿下理想的工作。这堂课将会用跨领域能力地图带你写一份亮点满分的履历，也会教你如何读懂职缺的关键字，让你拿到面试的门票，并用自我介绍的模板带你精准且自信的表达自己，拿到工作机会。即日起到3月31号的午夜限时优惠中，另外输入听众专属折扣码自信转职，优惠价再折281元，而且只要在3月31前购课，就有机会抽中自我介绍的回馈，提供你可以实际应用在履历面试自我介绍的建议。详细资讯以及课程连结都在资讯栏，赶快去看看吧，让我们陪你一起自信转职。好，我是 Grace， 欢迎收听最近工作还好吗？最近工作还好吗？是由 Between Goals 职涯服务平台所经营的节目，职场上不知道和谁说的烦恼，不知道如何面对挑战，希望都可以在这里聊给你听。今天呢，我们又来到了职场聊天室的单元啦。那这个单元呢，其实是由 Between Goals 的工作伙伴们一起来聊聊最近的工作与生活，希望可以带给你更多不同的观点。那今天我们要来聊的呢，其实就是找工作的拖延以及焦虑了。为什么会想要聊这一题？其实是因为在二月份的直播 IG 直播当中，发现那时候就会问大家说，哎，最近大家的烦恼是什么啊，然后有想要换工作的就跟我说一下，就刷了一大排，就是超级多人都是想要换工作，就想说，哇，原来最近就是刚好就大家都有这个烦恼。然后可是也听到大家蛮多人的烦恼是说，好像会觉得这件事情啊，明明好像很重要，可是会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太重要还是怎么样，就会觉得好像要一直拖一直拖。那你们那天在 IG 直播的时候有听到什么有趣或是你们也很有共鸣的问题吗？
有，我看到一个，我真的，因为这就是以前我在找工作的样子。他说他已经觉得自己准备的履历已经很完美了，他觉得已经做到无可挑剔的地步，可是为什么就是投履历出去都还是没有得到面试机会？因为我以前就真的是这样。
哦，就自己觉得写的已经够好了，可是为什么都还没有人邀请你去面试，这样。
对，那时候就觉得蛮烦的，就想说我到底还可以再努力什么。
哦，
对对对，
我自己特别印象深刻是有一个人问说，要怎么在面试的时候让面试官感受到自己是真的很想要进这间公司，然后是很愿意留很久的。
哦，
就不知道会不会。
对啊，那也蛮有趣的，
因为我也一直想要表达这个。
哦，但是你就如果说我真的很想要来这里，
对，就是要说的，谁不会啊？
这边会觉得到底是浮夸还是骗人还是真的很难判断。对
对啊，
那天大家的问题我觉得都蛮真心。那你们有觉得获得一些什么就是有用的资讯或是
我记得 Grace 在那时候的直播好像是说，可能我们要先看懂应征这个职位的用人主管，他到底想要的
是什么
人。因为有时候你履历做得再好，可是你没有打中那个人想要的东西，其实是没有用。比如说应征一样都是工程师，可是用人主管要的是一个很会沟通的工程师，可是你不会沟通，你 coding 很强，你得过什么奖什么奖，那其实
就没有需求跟供给没有对起来。
对对 对，那你当然就也不会拿到面试。
没错没错，其实那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一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以我们的角度好像已经把我们的履历做到很好了，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对方，因为每间公司要的那个职缺可能他想要的属性不一样，如果我不知道他想要什么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写得很好，但说不定刚好不是对方要的。所以我觉得读懂职缺关键字就是超级重要，就我们目标职缺要非常清楚，我才知道我要怎么呈现我的亮点。
没错。
我觉得那一天大家一起回答的结论很棒，就是说假设自己是面试官嘛，如果今天有一个面试者来说我真的很想要这份工作，跟有一个人他可能做了很多准备，甚至是做了简报说明自己对这份工作的规划，或者是这件工作跟自己的关联性，甚至是自己可以帮助这间公司达到什么目标，或是自己期望的发展，就是真的去做出一些调查研究跟实际想要做的内容呈现出来， 来，好像真的就会比较容易能让人家觉得哦，你真的是针对我们公司很用心在做准备。
没错没错，我记得那天我还就是演了一个即兴剧
对，
就我就问大家说，好，我因为回到刚刚那一题是说要怎么让面试官知道我真的很想要这份工作嘛，那大家也可以听听看你会选哪一个，就是比如说 A 面试者他就来说，我真的很喜欢你们公司，我发到你们很久了，真的很希望可以进来，他就这样讲。那 B 呢，他做了一个简报，然后他跟就是做了一个市场调查，然后把这个公司哦，我们现在竞品是怎么样，然后我进来的话可能会想要做什么，就做了很多的努力。那你会想要跟谁一起工作呢？然后那天聊完之后就全部就刷了一排 B。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是，有时候我们做了什么比我们说什么更重要，更值得信任。所以如果你今天内心就是在听这一集的你，有内心很想要去的工作，也许可以多花一点时间研究一下这间公司它需要什么，然后你进来之后可能会想要做多做什么，把这东西好好的 present 出来，我觉得你的几率一定会更大。好的，好，感谢两位分享。那今天呢，我们有哦，今天我们现场有超多人的，我们还是跟让大家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们进到今天的主题。好，我是 Grace。
Hello， 我是小兔。
Hello， 我是 Aiden。
Hello， 我是 Jamie。
Hello， 我是 Wallace。
没错，今天我们就是五位大家一起在这边。然后我觉得职场聊天室就是一个，我觉得在这边我们没有讨论对错，然后但是我觉得大家在职场上对同一件事情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经验，所以想要透过这个大家一起聊天的方式带给大家不同的观点。好，那我们就来聊今天这一集主轴了，就是在找工作这环节。大家应该都找过工作吧？
有
不然怎么会在这呢？
没错，那你们觉得找工作最难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难的是找职缺，因为我觉得我回想起我那时候找工作的时候，真是看职缺都觉得怎么每个职缺都长得差不多
哦。
对，然后怎么会？
你那时候找什么？
我那时候要想要做行销，然后打开来看，刷一排全部都行销，然后有一些我现在回想起来根本超像诈骗。
那为什么当下没有觉得吗？
当下没有想说，哎，天哪，怎么这么多东西啊？而且看起来有些一样，有些不一样。那我到底要怎么写履历？然后跟我要怎么知道我适合哪一个公司或哪一个产业？
因为行销职缺当是真的蛮多的，
真的蛮多的，上万个。
Okay， 所以就是反而有时候选项多也蛮焦虑的。
对，
嗯嗯。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有些行销是讲电话行销吗？
啊，
然后它其实是
比较像开发业务，
对，比较像业务。可是我那时候是不想做 BD 类型的工作，
嗯，
所以那时候
差一点就被骗了。
我有去面试哦，就后来发现，哎，怎么会这样？我觉得超烦的。然后就是面试有面试机会不错，可是当你面试太多，然后都没有一个人真正想要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觉得天哪，好灰心，反而会更没自信。
嗯，那你实际走过那段很焦虑的时候，你有什么学习吗？
我觉得就是我那时候回想起来，如果再回到那时候，我就会好好想想到底哪些我到底要的工作到底是行销的什么东西。
哦，
可能因为行销也分很多啊，可能社群啊，可能关键字什么的，那我到底要哪一个。
嗯 嗯， 嗯。
然后如果确定之后，我可能会先去找有没有相关经验的朋友聊聊，因为我之后成功转成类行销的工作是靠朋友的关系这样子。
哦，嗯，找朋友聊聊也是不错的。
对对对对对，嗯嗯，让朋友知道你有这个需求跟兴趣，可能就会有不错的机会这样。
OK， 感谢 Wallace。
我有点相反，因为 Wallace 刚刚分享的是他刷行销，然后就很多资料。
对，
但因为我是跨领域，然后我就觉得很难找到跟我经验相符的工作。
哦，你刚好跟他相反。
对对对对，
他是太多，你是太少，
我就没什么选择。
嗯，
对。然后 我比较焦虑的是，觉得困难的是，就是我的履历要怎么去呈现连接到那个地方这样子。
哦，那后来呢？
后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需要耐心。欸，就是我后来就是不急着去做这件事情，而是先可能慢慢的上一些课程啊，累积一些自己，然后再反复思索我自己可以做什么这样子。
哦，哇，真的蛮不一样的。所以你是反而是让自己慢下来。
对，
然后
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部分是来自于拖延啊。
不是吗？是吗？
对，就是有点假意思，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我会不想开始，但我就找一个借口。
哦，
就是我再多去看看啊，多去累积自
己。哦，我懂，因为这件事很难。
对，
是吗？你的拖延原因是因为很难吗？
对对对，对，我觉得写履历超难的。
哦，因为是跨领域的关系吗？
对，我觉得我过去
的还是只要是写履历你就
就觉得很烦。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好像也没有写过几次，我就是准备那一两次，然后对我来说就是跨领域，因为我过去就是没有经验是符合的，所以我觉得很难。
哦，所以因为难而拖延。那后来呢，就是你如果觉得如果现在也有听众刚好在一个跨领域，然后觉得天哪，这很多职缺好像都不适合我，或是我找不到我想要职缺，
我觉得还是有，只是要等，慢慢等那个机会、哦、然后 要有耐心的去看，然后也要就是那个时间你还是要持续的累积自己啊，然后去想我自己可以去创造什么价值这样子。
哦，很赞耶。好，感谢 Aiden。 Jamie 呢，最难的？
我觉得我最难也是做履历、okay. 然后因为我是在职找工作，就是骑驴找马类型的、嗯、然后就会觉得因为离开前公司也是因为有些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不开心的感觉，所以你就已经白天很累很不开心了你晚上七八点回到家再吃个饭，然后想说我要做履历吗？我该做履历可是我好累 哦，然后就会觉得要面对这件事情很痛苦。
OK， 然后后来嘞？
后来
有什么就是逼你做的这件事，或者是怎么让自己有这个动力？
我觉得是看到真的很想去的公司，然后就一直在心里跟自己说职缺这种东西就是晚一天它可能就没了、我就是立刻要做完，然后那一天我就是通宵可能做到四五点，做完之后早上投履历，
一次把它做，要痛一次痛。
因为我觉得做履历很麻烦，也是因为我其实之前已经有一些行销工作经验了，所以我对于我要做什么行销很清楚、然后我也会针对每一间公司重新做履历，就即便我的经验都一样，我可能拿出来的数据都会不一样、就指标会不一样，所以等于我每面试一间公司我就要重来一遍、就真的好累哦
就我到底要呈现哪一个面向出来，对不
对？然后加上可能、因为我很喜欢自己做履历，我不太喜欢做公办，所以我又要再排版，然后又要调，他说啊，好累，
懂懂懂，那累好像是自己找的，
但就觉得你既然要因为我也没有投很多件，就那几件真的我觉得我有兴趣的，我竟然都要做这件事，我一定要做到最好、
的确的确，这个是蛮重要，
很累、
很有趣的，听了三个就不一样的烦恼。快来快来说说小兔的烦恼是什么。
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切分成我三十岁之前的烦恼跟三十岁之后找工作烦恼不太一样。
okay.
就三十岁之前，我觉得我的最大的焦虑是来自于要面试
哦、
因为会觉得我三十岁之前其实就还蛮每年都在换工作的、然后第一个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经常换工作、因为可能我还在找方向，所以在面试的时候要回答这一题需要花蛮多时间去准备说服对方。
嗯，你要先说服自己，
对，所以就压力非常大那三十岁之后我觉得那个焦虑源有点变了，因为面试的时候我变得其实就有点小油条，还蛮侃侃而谈的，反而可能我在面试对方的那种感觉
okay, okay.
就比较游刃有余一些啦，因为比较有经验。但是在三十岁之后我觉得那个最难的就是有点像很哲学的问题，我人生的左右为难十字路口到了就是我到底应该要追求我前面的累积，还是我应该要追求我人生很想要做的事情。
哦，选择
选择、就是到底这个选择是不是我要的，
这已经不是单纯找工作的烦恼，
对，
就是它比较像人生选择题了。
但这一题我相信应该蛮多三十岁之后的人很有共鸣、就是到底要怎么选。
你们会有这个烦恼吗？
我以为这个烦恼是三十岁以前的，就是我到底要选一个看起来就是康庄大道的职业，还是我要去做我真的想做的事可是充满不确定性。我反而以为这个状态是二十几岁的人会有的烦恼。
我自己也有面临这件事，但是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该选择自己喜欢然后还没有那么有经验的领域、因为我就觉得可能我过了几年后我的经济压力会更大，我可能要负担更多事情，我那个时候就真的没有机会从头开始、因为我那时候也有试着要有点小小换一个领域，然后他给我的起薪就是非常非常低，低到我觉得不可思议。但我那时候也有想说如果我真的很想做我现在就要去做，因为我以后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接受那个薪水。
很有趣。所以其实好像不一定跟岁数有关哦，就怕做错选择这件事。
我的话是因为前面已经有一些累积了、要放弃那个累积很痛苦。
懂懂懂、所以你是要跟 Wally 说这件事情随着年纪增长并不会变简单，
对，会越来越难越来越困难，因为你的机会成本就越垫越高
因为 Wallace 刚刚说我以为这是二十岁二十几岁的烦恼，没有、之后怎么越来越烦恼，不好意思哦、
那那小兔你后来咧，就是你后来你决定是继续还是做你想做的事？
怎么选择？
后来我觉得后来就变成是经历比较多人生的生离死别之后，就开始在思考，如果我人生就只有这一次，那我会怎么选择？就用这个提问来问自己、嗯、那就没有悬念的想要选自己最喜欢最有兴趣的啊。
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刚刚小鹿讲到让我想到，因为我室友是软体工程师，然后因为软体工程师普遍薪水都比一般的工作高，
起薪
会高蛮多的嘛，可是他就是越做越不开心，然后因为我现在已经快三十了，然后他也是，他就想说那他现在到底要继续做工程师还是他现在其实真正想做的是平面设计，所以他不知道他现在到底要不要转。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建议他？因为我们最近刚好就在聊这个，我就跟他说啊，你想做就去做啦，你现在才几岁，嗯，而且你软体工程师应该存的钱也不少吧？对啊，
这时候好像很适合来请教一下我们职涯教练。
没有，我今天不要当职涯教练，我今天要当主持人。我今天想要听听大家的讨论，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有大家的
烦恼
建议，我觉得蛮好的，听听大家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案例，因为其实也蛮多听众啊或学员就是累积了一段时间，然后会觉得哎，这继续下去也蛮稳定的、啊、然后他的薪水应该也会慢慢的往上，可是他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技术类型的工作，就继续往上，我只是技术变好，但是好像并没有办法带给我其他的机会，那我到底要不要继续还是我要转换。
其实我会劝他转换，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工程师这个技能你已经学了，你之后如果你真的比如说你做了设计师失败了，你再回去应该也不会太差吧、嗯、
对啊，这也是一个观点。
我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过去就是我毕业以后就也都在同一个领域，然后也是到就是进 BetweenGhosts 之前都是在那个领域做就是硬体也是转技术型的工作、嗯、对，然后那时候也是转换的时候也是思考很久，嗯，然后其实我是就是那里面一定有我喜欢的成分我才可以待这么久，所以 它其实也是我的兴趣，但我后来真的就是下定决心想要转换，就是我好好的思考了我究竟就是接下来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然后我想要跟什么样的人接触跟相处，对，所以就是我选择的不是我的兴趣而是我想要的生活样貌这样子。
你觉得它变成一个比较像是理想的样貌会变成你想要努力的动力吗？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刚刚这个案例好像听到几个重点，就是如果现在有好像不确定要不要放弃的机会，然后可能可以想一下就是这个前面如果他这个再往前他有没有贴近你理想的样貌，如果有的话那当然可能继续往前，那如果没有的话有没有一些不同的方法。然后其实我觉得 Wallace 刚刚讲的也蛮重要，就是你过去累积的其实并没有消失，那只是如果我现在趁我现在经济负担 OK 年龄也 OK 机会成本还不是真的太高的时候，我努力去试试看，说不定我以后可以把这个新的东西再结合我旧的东西，说不定它要变成一个新的东西了、嗯、所以我觉得把自己的职涯路走得更宽广一些些，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思考、嗯、好啊，那我们就回来聊刚刚就是大家觉得在工作当中最难的地方嘛。然后上次不是就在直播说大家就觉得啊，可是面对这个重要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就是面对重要的事情就很拖很拖，你们是转职的时候是拖延的人吗？
我是，我
超拖延的，
我也超拖
三位超脱的，
我跟大家不一样。
你很棒哎、欸，你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观点。
我好像不太会拖延。
天哪，你完全不拖？那你找工作的节奏到底是怎么样啊？
我找工作，我就会给自己设定目标，就是有点像专案管理，先有个大标。
你连求职都有专案管理大表、啊、
我以为求职必备就是要有个专案大表、欸、
是谁教你的？当初是谁教你的？
可是我身边朋友都是这样子、欸、
天哪，
那是另一个世界。
对啊，
物以类聚的部分，
因为我身边都
是
超爱拖的，我已经很爱拖了。我还会提醒我很爱拖的朋友说你不可以再拖了。
OK， 所以你不是最爱拖的、
啊、应该吧
我身边的朋友，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是念就是财务工程相关，就是偏理工一些又偏财经、嗯，那我身边的朋友找工作都超爱先做一个 Excel 表， 然后把所有的职缺，然后会根据不同的职缺公司属性去有不同的权衡分数，就说你要先自己排序，然后打分数之后再按照那个顺序开始去一一投履历、
okay.
然后算出你的胜率这样子、
okay. 天哪，所以他有自己设定公式，
对对对，有自己设定公式。
Oh my god，
好像在玩股票
那你自己也有这样做过吗？
我自己也有这样做，而且我也会 push 我身边朋友要这样做。
你的这个模板是可以分享的吗？
之后可以再分享
那你觉得实际这样走过，就是你后来一直都是这样评估的吗？
对，我就会把它全部列出来。
那你觉得它对你的帮助是什么？
我觉得帮助是可以先第一时间先筛选出你真的很想要去的公司，不会只因为看到 J、oh.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会有点盲目的爱，就是比如说你的 dream job， 你就是这辈子很想要去的梦幻公司，你就会被它迷惑住了。
哦、oh, 你说光看到那个品牌，
对，
就直接不管它 JD 里面写什么了。
但可能你自己内心最大的权重是交通方便第一
okay,
但是它就是超远的但你、这个就要先划掉。
哦、oh, 所以你会那个表里面的 要不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假设大家也想要自己稍微整理一下的话，这个表格里面有没有需要一定要有的栏位，或是需要注意什么，跟我们讲一下。
我的会列出就是五个我最重视的
条件
、okay， 对对，
所以像交通就是第一个、
这个、对，交通第一个然后什么薪资，然后再待遇，然后未来的发展性等等、
你会有自己的理想要素，
对，然后你就可以给他权重，然后自己打分数、这样子。
OK， 所以你以前就会做这件事情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大学的时候我身边朋友都会做这件事，
我连填这个表都会拖延。
对
啊我也觉得我连填这个表都会拖延耶、欸
我觉得我可能是同侪压力太大，因为我身边朋友都会这样做，而且会互相讨论。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就在做这件事情。
读书会吗？
就是找工作读书会，我们会彼此练习，比如说怎么修改英文履历，还有你的英文面试。
好积极向上的一个群组哦。
对，那个群体就是专门去找 MA 这种储备干部工作的人、
那是刚毕业的时候，
刚毕业的时候。
哇，好积极哦。 OK， 那所以你就是列出这些你的选项，然后再把你可能哦，那是横轴，那假设纵轴是你把所有的 title 职缺就把它放上来，所以你就开始打分数，就可以最后有一个得到一个分数。那得到那个分数你真的会高低分就是你想要去的排序吗？
那个得到这个分数之后就开始依照我最容易进的程度去排序。
哦，你还会再筛一层，就是你自己的优势有没有对应到他需求。
对，然后如果是我比较没有优势的，我会放在后面
备案
当备案，就会、哦、我会有 plan ABZ
ABZ 吗？
对
并不是 ABC， 是 ABZ
对 ABZ 就是比较利计划是我一定会上的，那我就去练功、哦、
你跟以前那个填志愿一样啊，
对对对，
我一定会上的学校，然后跟着我，
就我可能会上的、跟我最想要去的、就会分这三个、
好有趣哦。那实际上下来你觉得这个体系有帮助吗？
哦，非常有帮助、欸、
OK， 好，那
只是就会有点像你以前在准备联考啊，
压力会比较大吗？
压力非常大
那你觉得适合什么样的人？
适合去一些比较竞争的产业
啊，
对，可能你这个职位很多人要竞争。
OK OK， 對，
比如说储备干部，或者是你要去科技业竞争工程师等等的、就很适合。
理解理解，我觉得这样好像蛮适合那个喜欢分析然后把东西都列出来一览表，然后其实列出来之后你也会知道说哦，那我在这边有优势我去放大，我就其实蛮客观的可以看到，也把自己检视一下，哎，蛮好的，感谢小兔、那另外三位拖拖拉拉代表，你们在找工作当中都在拖什么呢？
我觉得我刚刚就是讲的，因为还有本业要做，我毕业刚找工作、那时候其实也有在实习、然后我确定不在那间公司转正之后我就有在找工作、那时候大概是四月，然后我真正离开是七月，可是我、
很快耶，
我真的行动找工作已经到八月了，就其实我已经知道我要找工作但我真的开始行动已经到八月了、
OK 其实也还好吼，拖一两个月而已、
没有啊，我四月就有在看职缺了，然后我真的投履历到八月了，所以我也拖了四个月。
这是不是还好？
真的
吗？你们觉得四个月算拖吗？
我觉得在职应该不算拖，因为在职的时候你就是你没有任何，
真的很累啊。
对啊，真的很累，所以我才会说我是裸辞派我真的在职不可能去专心找工作。
你觉得四个月算多吗？
对我来说可能会蛮多。
小兔应该四天内要找到吧？
对，我可能就是那种七天，
还不是说写完履历哦，是四天要找到，还要对方 HR 也跟你预约面试。天哪 ，OK OK， 好，另外两位，
我就是刚刚说的，就是准备履历很多。对，就是因为我知道那个机会不一定就是都符合嘛，所以但是你要先整理好自己的东西，可以先可能先丢出去啊，或者是先试试看，但就是在整理的时候我就超拖的。
我也是很拖的人，但我不是在准备履历拖，我是在找工作。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就是边滑边看，像在看 IG 一样，然后不会去真的去点去认真看 JD， 因为我觉得看起来都差不多，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适合哪一个。哎，我觉得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拖到我可能快没钱了，就是一直背。
你的动力是看着存款数字的下降。
对，但我后来其实因为这个题目，我后来仔细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会拖，好像是因为我怕我研究了结果最后结果不是我要的，我会有点难承担那个失败的后果嘛。我觉得我好像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拖。
像我就蛮喜欢研究这些职缺的，就会对我来说有点像是我的文本分析，然后可以进到我的资料库，所以我在做研究职缺跟写履历的过程其实蛮开心的。
哦，那跟我不一样，因为我就是那种啊，我这样真的很不好，可是就是我怕我投入的时间可是结果却不好。以前的我是这样。
懂，有点害怕失败，或是没有成功的话会又要来批判自己，然后就不想承担那个后果。
对，然后我就觉得
先拖着这样。
然后就觉得我好没用，就钱啦。
哦，就越拖有时候就会就是，然后如果万一拖着拖着，然后看到那个职缺关闭了，
然后又会在那边啊，天哪，
我为什么当初？
对，就是一个那个恶性循环，
真的耶。
但我应该就是真的只是不要怎么讲，不要行动就不会有失败的后果，就不会有失败这件事情了。我的心态应
该是这样。那你觉得实际经历过这段之后，你觉得如果再次面对这样子的自己？或是可能也有人现在在一个这样子的心态，你觉得你会怎么提醒自己吗？或是你怎么 push 自己吗？
我想要分享一个我之前有去看过心理咨商，然后心理咨商师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还蛮就是打中我的。他说你失败了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吗？那如果这个后果其实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那你为什么要害怕失败？然后我就想说，哦天哪，这句话超有道理的，就是我失败我会失去什么吗？好像也不会吧，对不对？反而失败你好像才可以知道自己可以再怎么努力。所以我觉得如果因为这个这样说的话，我如果回到过去，我就觉得说既然没有什么好失去的，那就去试试看，反正你有失就有机会啊，失败了就跟现在一样啊，没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所以我觉得好像刚刚听到大家拖延也有蛮多不同的原因啦。那如果第一时间是你觉得是比较害怕失败的，可能可以问一下说，那万一这件失败它到真的带来的后果是什么，那我是不是能够承受，那如果可以的话那我就试试看。那再来也有提到是说那这个东西如果真的是我很想要的，在它关闭之前我应该要逼自己去行动看看。就我觉得好像有不同的层面可以给大家思考一下。
没错。
好耶。那因为其实在大家都经历过求职的阶段嘛，然后我自己也是，我觉得在不管你们是在哪一个阶段，其实我觉得求职都会是多多少少带来一些焦虑情绪的一件事情，毕竟它就真的压力很大嘛。那你们觉得你们最大的焦虑来源是哪里？就是如果经历就是求职的是这个每一个步骤里面，哪一段对你们来说是最焦虑的？
就是要准备去面试前。
哦，面试前。
对，
Aiden 是面试前。
我的话一样就是在初期找工作的时候，
职缺，看职缺，
看职缺。哦，那真的好可怕。
OK，
我是等通知。
哦，你很后面耶，所以你前面不焦虑？
前面比较算是烦躁吧。哦，但真的到很负面情绪的时候会是等通知面试。
而且尤其是那种很想要去的公司，对不对？
对，
越想去就越焦虑，到底什么时候才告诉我哈，我到底有没有上这样子。小兔，
我应该是做面试作业的时候，从做完作业到要 present 的那一段时间最焦虑。
大家都不一样耶。
对啊，都每个都不一样。
好酷哦，好酷哦。你们都走过这些不同的阶段，那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大家，如果现在大家在焦虑的话？
我觉得因为我的焦虑是来自于我不知道我到底确切要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嘛，所以就是可以先想一下你到底 你喜欢的工作可能要素有哪些，比如说是薪水吗，还是
哦，你很适合用他的大表，
对，
小兔的大
表，用小兔的大表我可以跟小兔买就是我觉得如果在找工作初期在看职缺的时候就很焦虑的话，你就可以先想一下说你理想的工作要素到底有哪些，比如说像是可能薪水吗，还是小兔刚刚说他很在意交通位置等等等等等。那这边的话我也还蛮想推荐大家我们 Between Ghosts 的一个线上课程叫跨领域求职实战，我觉得超有用，虽然我只上完第一章，可是那个第一章刚好就完完全全解决我这一块的焦虑、嗯、因为第一章我那时候上是说 Grace 会先教你说你要先判断你的职涯路径要怎么走，比如说你是北极星吗、嗯、北极星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有个大目标，那你就朝着那目标往前冲，就中间你不管做什么都 OK， 反正只要有达到目标就好。还是你是那种哦，我大概可能有点方向，那就先看
手电筒的，
对，手电筒、嗯、就是先看手边有什么工作先捡起来做，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发现等等等，然后再来就是先检视理想工作要素。那是 我记得好像有超过十个吧，
嗯，蛮多的，
对，蛮多的，然后我觉得还蛮全面的，就可以蛮好帮助你判断你真正喜欢的要素到底有哪些，可能你在勾完那些要素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跟你以为的不一样，嗯，对对对，因为
而且你清完之后再回来看职缺，我觉得又会有一种豁然开朗感觉，就不会说这全部的职缺好像我都适合我，因为 你心里就有一个一把尺了，因为有时候 我看那么多职缺很焦虑，是因为我觉得每个好像都可以，
对，
可是又每一个好像都不可以，
对，
然后就到底要怎么判断呢，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这个步骤真的蛮重要，有时候我们太快进到履历是不对的，我们真的要先回来把自己心中那把尺找到，然后才能去判断哪一个职缺更适合自己。
对，而且 Grace 会一直要你选出好像前几名吧，我印象中
对，要一直排序一直排序，因为你不可能全都要，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那堂课这一章还，如果在那时候我看到这堂课上完这章，我应该就不会这么焦虑或拖延，就至少会蛮有方向的去准备我的履历或面试、嗯、
好耶、欸、推荐给最近想要盘点自己的优先顺序跟职涯目标的人，
对，没错、哦、
好，感谢 Wallace。
因为我是在等面试通知的时候会很焦虑，然后我觉得这个焦虑是来源我前面有几次失败的经验哦，因为其实我刚出社会跟以前在找实习的时候都蛮顺利的，所以我其实没有太尝到失败的滋味所以在之前转职的时候一连好像接了两三个感谢信，就突然发现我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好，而且我已经工作这么久了，我不是应该更好吗？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做法是，其实我会的东西蛮多，但我可能也不太确定我真的厉害的地方，或是我每一项专长它的能力到哪里，所以我的一个做法是我跑去接案，嗯，我就去接了一个完整的行销专案，然后就从头自己做、嗯、就知道我自己的强项在哪，然后我也知道我的弱势在哪、哦、我就发现哦，我有些地方我是真的还不够好，那我就不会再去提那个地方、嗯、我在面试的时候就会强化自己优势的地方，就会更了解自己、
哦、很赞耶，就找一些方法去验证自己在市场上面到底哪一块是最强的，
对，
哦，很赞很赞，实际做是不是也对解除焦虑蛮有帮助？
对，我觉得，而且我同时也有再去上课，就我有上课然后有接案、嗯、我就更知道我现在这一块我自己的能力到哪里、嗯、然后我有感觉到哦，我又成长了，我就会更有自信在面对下一次面试，不会觉得说哦，我刚失败完我又要再去一个，我是不是又会失败，嗯，心态会不同，
真的耶，行动跟学习，很赞很赞。小兔呢？
我的话因为最焦虑就是面试准备的那个过程嘛，我发现其实找朋友或者找真的找教练帮你模拟练面试、啊、还蛮有帮助的，因为你练习多，我觉得跟那个明星上台唱歌有点像就是你练习多了，你的练习不会白费，你的努力都是会在你最后要上台表演的时候展现出来的，
支持你的
对，所以我觉得找人聊或找教练来练习真的很有帮助。然后另外是我觉得也跟跨领域求职实战课程里面的那个跨领域能力地图也很有帮助，是因为在面试的时候其实你要在很短的时间就获得对方的青睐是非常困难的、嗯、简直就是 speed dating
真的，
所以 speed dating 其实最重要就是让对方马上就知道你哪里好、
嗯、
然后你可以贡献什么对，所以你的个人优势展现真的是超级重要 但我觉得在写履历的时候，因为履历就是要把你过去的经历可能就是塞得满满的，好像都做得非常好，但是你的个人优势怎么样在短短的一分钟自我介绍里面就展现，那就真的很需要你不断的透过可能像跨领域能力地图或是其他的工具来帮助你梳理说到底你的个人优势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很快的把它表达出来。
真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现在也蛮常在面试人的嘛，有时候真的觉得很可惜是其实他可能履历上面写了很多他做过的专案，可是他可能在自我介绍或是他在讲述这些专案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很快速的去聚焦出说哎，那我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其实在对谈的过程当中就会觉得有一点点
可惜，
对，有点可惜、因为时间上其实可以用得更精准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时间就是聊得更深入，然后更了解你这个立体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不管是履历的呈现或是面试或是甚至一开始的那个自我介绍，如果能够把自己的优势真的精准的抓住，绝对是帮你这个面试加超多分。感谢小兔。 Aiden 呢？
我觉得如果是缓解焦虑有两件事，就是因为是准备面试的嘛，就是第一个一定是你要充分做准备，对，然后就是我会把所有可能就是网络上所有查到会被问到问题我都写出来，然后尽量就是都把它写下来，对，然后都想过我自己的那个逻辑脉络是什么，就是我要能回答的出来是顺的，对对对对。但然后另一个部分是我要在其他时候我能放空我自己，就是不要脑袋很焦虑、不然我的状态会很不好。
真的就是睡前睡饱，因为我最近刚刚我们在录音前我觉得说、天哪，我最近就是事情很多，然后又书啊，然后我们课程改版，今年又有很多新的事情要做，最近开始有点睡不好。然后 Aiden 就说我有一个秘诀，我说那你不然你等一下在录音的时候一起跟我分享，一起跟听众分享。好，那来吧，就是怎么样可以在睡前清空思绪让自己好好睡觉。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正念冥想法，就是呼吸啊，慢下来然后冥想。可是其实你在真的极致焦虑的时候，你要在那边坐着然后放空自己是很难做到，因为你会思绪还是很多。所以你现在就是要逼自己做一些很简单的步骤，就是你一样是正念冥想，但是你在脑中就可能想两颗球然后并排，然后左边是蓝色右边是红色，然后你就让它停在那个画面，然后深呼吸一个几次，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再把它交换位置、对，然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动作，因为你注意力在这个东西上，所以你就不会去想其他的。对，然后这也是因为我是看一本书学起来的，对，然后它也是一个就是有根据它的脑科学，就是我们脑袋的一些构造或者是运作方式去设计的一个冥想法。
那对你有试过吗？
有啊，就是这样子会让我比较可以缓下来，然后就比较好睡着。
所以就想着想着交换颜色交换颜色然后就睡着了。
对对对，但就是你要反复，然后都还是要慢的，就是停留，就是你不能一直想要换，你要慢慢的要呼吸深呼吸这样子。
好酷哦。蓝色跟红色吗？
对对对，然后你要交换位置。
好，
在脑袋里想象它交换。
对对对。
然后不交换的时候它就是放在那边，你就要想象有两颗球在那边。
对，没错，就是你要一个一直一直有一个画面在你脑中，然后你的注意力就在那个身上，
就全部开始练习，
然后全部直接睡着。
哦，好耶，这个我回去试试，就是两颗球，然后蓝色红色，过一阵子呼吸对调
然后睡着了。
所以球的大小没有关系。
太低调。
我觉得那个就是原则，就是简单，你要固定简单，然后反复操作，
就开始延伸一些很无聊问题。
就是你要反复重复多次，我不知道，我有点忘记他后面
有
说可不可以换。
就有点像以前会说什么数绵羊，就其实就是让它有个有规律，然后但是又不复杂的一个机制，有点像。
对对对，但那个好像有一点点，就是因为它有换颜色，然后有左右交换，
它其实不动，
就是它好像有一个你左右大脑的一些切换的机制的，
让他们真的放
松下来。但我忘记那个原理。
好酷哦，很有趣，很有趣。好，今天回去就是好啦。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非常感谢伙伴们的真诚分享，就听到很多不同的观点，也希望对听众们就是现在如果刚好在准备转职有帮助。那我们最后呢来留一下最近有一些听众留言。那最近其实我们有收到一个听众的留言，是说也是听我们这个职场聊天室，然后觉得我们好像可以再更就聚焦，或是可以再有更多的建议。那这个非常感谢 就是听众的回馈跟建议，我们会把它融入到我们在就是以后职场聊天室的内容里面。那像今天呢，我们就有在深入的探讨每一个人的案例，然后跟大家从里面的学习。但我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在最近工作还好吗的这个节目里面，我们有一些不同的企划，那其实别怕来打扰，就是解决大家的职场问题，所以欢迎大家投稿，那我们就会在这个节目里面来回答问题。那另外有比较多的是职场来宾访谈，我们就主要聚焦在来宾的故事，然后带给我们更多职涯的视野。那职场聊天室这个就是会邀请我们的工作伙伴来，大家像刚刚这样子比较轻松的聊聊大家过去的经验，然后大家看世界不一样的一些看法，那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更多元的观点。所以我们可能不一定会在职场聊天室里给太多的职涯的建议，但也希望可以拓宽大家思考一件事情不同的看法。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那也有另外一个听众 Joanna 有回馈，刚好是回应到第130集这个九力的这一集，他说一直以来都有关注九力，现在我是儿美老师，也就是儿童美语老师，现在刚做满三个月，但是每天都被教案赶着跑，休假也在想工作，看着每个来的小朋友就是要背单字学英文，觉得有一点点难过，眼神里好像没有那么快乐的感觉，我有点知道自己没有那么喜欢这样的感觉，但我还是跟自己说继续努力，看看自己的教学有没有更进一步帮助这些小孩的可能性，那也想要学习跟心理学相关的事情，如果还觉得不快乐会再慢慢转换跑道。那非常感谢 Joanna 的分享，辛苦了。那从你的留言当中其实感觉到你对教育是非常有热忱跟理想的，对于你为了想要帮助小朋友持续努力的坚持非常的感动，也谢谢你为了教育跟你的工作这么努力，再次感谢你的分享，也希望你接下来的探索可以一切顺利。那非常感谢以上听众的留言，大家如果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想要回馈分享的都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都会一个一个看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我们的节目呢是最近工作还好吗，我们相信职场不是一个人战斗，一群人一起前进就会比一个人走得更踏实安心。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抖内我们这个节目，请我们喝杯咖啡，让我们为你制作更棒的内容。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职涯发展自我成长的内容，也欢迎订阅我们的电子报，追踪我们的 IG。 那我们就下周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